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一个挺大的新闻哈，就是美国和欧洲几个国家和这个俄罗斯啊，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交换囚犯的这个行动啊。那这个行动涉及到好几个国家啊，涉及面这个人数呢大概20几个啊，有差不多16个西方的这个囚犯呢被俄罗斯释放。那么西方国家呢释放了8名这个俄罗斯的囚犯啊。所以这个大型的行动呢，其实背后经过了若干个月的这么这个讨论，就是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最终呢达成的协议，我看今天就是差不多午夜之前吧，昨天的午夜之前一点时间呢，这3名美国人呢已经回到美国来了哈。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挺大的事儿。那么其实幕后的一些行动谈判，再加上换的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我们收集了一点资料之后呢，跟大家详细的来报告一下这里边的这个一些细节。
关于你说的这个幕后这两个字呢，值得推敲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哈，或者是耐人寻味。因为确实是在幕后发生的事情是媒体不知道的，有一些事情也许永远不知道。但是你不要忘了，现在是美国大选的时候，这个是给拜登送了个礼物啊。
嗯，
这普京是在搞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1980年，美国的总统 Ronald Reagan 就职以后几分钟，伊朗就把美国人质给释放了。这些人质在伊朗扣押了444天，为什么选择在 Reagan 就职典礼以后马上释放呢？这个当时就传出了大规模的一个，也可以用现在的词汇叫做阴谋论，也可以说在当时呢就对这个产生严重的质疑。因为现在呢有些人知道，今天还认为是 Reagan 他的内部为了防止民调比较低的卡特能够连任，他们怕卡特在竞选的时候11月投票，10月份的时候伊朗释放人质，那么这个呢叫做十月惊奇。他们怕这个事情发生，悄悄地跟伊朗进行了一个谈判，说只要你扣住这些人质不要放，等我就职以后你马上放的话，我答应你什么什么条件。这是当时的说法。后来美国的参众两院各自有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 Reagan 的竞选团队到底有没有悄悄地跟伊朗在背后有这个协议。最后结论是证据不足，但是我强调，直到2024年的今天，依然有学者，依然有研究国际政治人认为这事情非常的可疑。他们还是觉得当时的 Reagan 的竞选团队跟伊朗有某种交易，否则是太巧了。那用这个套在现在呢，就是我作为俄罗斯总统的话，我完全可以不交换，我再等几个月嘛，对不对？我让 Trump 就职典礼以后几分钟马上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这几个人可以再蹲几个月监狱没问题的。但是它发生了，它发生在拜登退选了，然后贺锦丽现在已经马上就要继位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呢对美国的大选呢又呢增加了一层头绪吧，或者说是这么一层微妙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以这个大的环境下分析，就看来像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像美国的这么一个商人啊，他们价值何在，对吧？为什么用他们去换一个杀人犯，是换一些重要的俄罗斯的间谍？因为美国交换的这两个人，至少这两个美国，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就说这两个人呢都不是间谍，至少美国方面不承认他们是间谍。而俄罗斯要的，从普京到下面的都说他是间谍，他们是我们情报的工作人员，而且他们杀的人是那死的人是罪有应得。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这个交换。
这交换说实话是蛮复杂的哈，因为它涉及到7个国家吧。因为在土耳其，你看在交换这个囚犯的那一天，7架飞机从不同的国家飞过来了， 运的都是机上运来的都是要交换的人啊，有这个要交换的人，尽管人数不多。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美国、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俄罗斯啊，这七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欧洲的国家呢？原因是要交换这几个美国的这个囚犯呢、啊。那个普廷提出来的几个人，他需要交换回莫斯科的这几个人，分别都关押在欧洲这几个国家呢，德国啊，什么斯洛文尼亚之类的哈。所以呢，有的已经被判刑了，叫做终身监禁。如果不交换的话，这辈子他就交代在这个监狱里头了。所以，普京就说：“这几个人我要，你如果没有这几个人的话，对不起，我不换。”我这两个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那个记者也好，是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华尔街美国的商人
商人也好，但他不换啊，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只好拜登总统，据说我看那个《纽约时报》报道是说，拜登总统在宣布退选之前一个小时，还拿起电话来和。就是斯洛维尼亚的总统通了电话，说拜托啊，我这个要交换囚犯呢，有一个人俄罗斯方面要，就关在你那儿呢，能不能给个面子，把他放了以后，你可以要求俄罗斯也释放两个关押的你们的人啊，咱们就一块儿把这个事儿给他促成。哎，结果你看，欧洲这几个国家还真的给面子，包括德国啊，德国一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那个其中有一个这个人呢，是普京点名要的，是他要交换囚犯名单当中的第一个人，他就提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什么交换面谈，我必须要这个人。但这个人呢，曾经在这个德国杀害了，就是明目张胆的杀了一个那个车臣叛军的一个领袖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抓住以后就判了一个终身监禁，关在德国。德国不放他，但最后还是在美国的劝说之下呢，德国的这个总理啊，肖兹也同意放人嘛。
对，我们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已经了解的很多了哈，但是呢，他到底是不是美国的间谍 ？Paul Whelan， 美国这个商人是不是美国的间谍？俄罗斯说是，美国说不是。我这里只能非常遗憾的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美国的篮球运动员 Brittany Griner， 他带了大麻进到俄罗斯去，这个没有争议。他自己说他带了，俄罗斯说他带了，美国说他带了，那该判多少年判多少年，然后咱们用他来换。还记得吗？那一个女性的篮球运动员换了 Victor Boot， 还是 Bout， 对不对 ？Bout， 把这个
好像叫 Boot，
Boot 把这个军火商人给换去了，
对
不对？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俩人是不是咱们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这事儿谁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咱们先不管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也在节目中做过详细的报道，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后裔啊，讲的非常流利的俄罗斯语言。但是这个 Paul Whelan 呢，很有意思，他是美国的一个军人，他是1994年的时候呢就当兵了，所以他有军人的背景。但是呢，他在军队当中是一个文职人员，从军14年。你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偷东西啊！你这事儿闹的，他在军队里面是一个小偷，而且他还犯有其他的罪行。所以美国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审判以后，就是把他什么呢？叫开除军籍，开除了，所以叫做不光荣的，就是遣散，
离开了。对对对。
遣散了以后，他进入到了民间。顺便说，这个人去两次伊拉克啊，进入到民间以后呢，他就给密西根呢还是底特律那儿的，反正是一个汽车零件商吧，就做这种，然后来来往往的，有时候呢会去跑俄罗斯，因为他们跟俄罗斯的汽车零件的，要不就是销售，要不就是供应，反正有某种合作的关系。然后呢，他是2018年去俄罗斯啊，去参加他一个朋友的婚礼的时候呢。被抓住了，抓住说的什么呢？说你包里有一个电脑的，我们叫做 U 盘，或者是叫做外接储存啊，这么一个东西。那上面呢有俄罗斯的机密情报、军事情报。他 他说是，我不反对，我不否认，我是有这么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上面是有军事情报，我认为那个上面是我的朋友去外国旅游的一些照片，
显然是他们朋友给他的，
对，
他不知道里头内容，
咱们就说是被栽赃吧，或者怎么样，反正这时候说不清楚了，这个事情他要把这个给带回美国了，这就抓不住，这是这么一个人。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一次交换人质当中啊，或者是囚犯当中有几个特别值得提的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换囚计划当中一些释放的人哈，有的呢是作为陪衬，因为你毕竟要求什么斯洛文尼亚或者德国释放了关在那儿的这个俄罗斯想要的囚犯，那他们也可以提出来，他们国家也如果要是也有人被关在俄罗斯的话，当然也就一并就放了就算了哈。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有德国的、有斯洛文尼亚的这些囚犯哈，也趁机呢就等于是释放了，但是有几个呢是属于比较重要的哈，就是和美国相关的。刚才一个咱们说了，一个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Paul William 啊，他实际上说实话，他是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四国公民啊，美国、加拿大、英国和爱尔兰，他是有四个国家的国籍啊，那就等于是他可能有四本护照了。那么他是在。最早他是2018年就被抓起来了，在俄罗斯已经关了5年了，所以呢，他曾经一度相当沮丧，因为比他晚被抓的那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放了，他还没放啊，所以在今年的时候，他接受那个 BBC 采访的时候，我看他是口中是很有怨言的，他是说美国政府怎么搞的，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把我留在这儿不管了。但是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放弃啊，他家人一直在美国，在华盛顿在进行游说，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俄罗斯施加压力呢，尽早的把他给放出来。
对，57岁的或者说58岁吧，就是57、58岁的这么一个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叫 Vadim Krasikov 克拉西科夫，这个人是一个杀人恶魔，而且他的这个杀人呢特别有特色啊，很多杀手都喜欢。把自己的这个行动呢留下一个风格来，他有一个风格，骑自行车，戴假发，枪击，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我骑这个自行车到我要杀的这个人的背后，对着他脑后行刑般一下，一枪打死，骑车走，把自行车扔了，把假发扔了，把枪扔了，这是他的作案的手法。2013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他就是用这个手法杀害了普京的一个前顾问，因为这个人跟普京翻脸了，那么被做掉。他关在德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普京下令要击杀一个车臣的叛军的首领，就派他去了。他假装成一个游客，而且还起了假的名字。拿了假的护照进入德国，买了假发，骑上自行车，拿着手枪，在小蒂尔加滕公园过去，骑到这个人的背后，一枪打死，跑了。跑了以后呢，把自行车扔到旁边一个河里，把假发扔到河里，把枪扔到河里。但是这个职业的刺客呢，他有一个小小的疏忽，他没留意旁边有两个孩子。看到了，他把自行车扔河里，这个马上报警。那不久以后，这个人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哇，这一位克拉西科夫在法庭上是真的是职业的杀手和间谍啊，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很幽默。
嗯，
跟这法庭的法官呢，跟什么开玩笑？他说：“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一生意人。我呢是告诉你吧。”我是一个有太太的人，但是我在这儿有一个情妇，我定期呢会来看她，我跟她到这儿来约会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找不到什么直接的证据，你知道后来是什么东西把她给弄住了吗？她肩膀上那个刺青，她肩膀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个刺青，她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是在车臣当时执行任务的，一边是一个蛇， 准备随时准备进攻的一条蛇，一边呢是一个豹子，那个豹子上面戴了个皇冠，皇冠外面还有一个圆圈，是那个刺青，一对，因为他当年在车臣执行任务的时候有照片，这么一对就对起来了，一下判了他一个无期徒刑。然后美国的电视主播 Tucker Carlson， 你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去访问 Putin 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说了 ，Putin 就说。这个人他没点名，他说这个人为我们俄罗斯除掉了一个强盗，他是我们的英雄，这等于是我承认了。但是 Putin 他这个承认在传递两个信息，强烈的信息，一个是你小子谁敢得罪我俄罗斯，我就天涯海角我也把你追杀，请看看这人的下场，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杀了人，你还拿我这杀人犯不能怎么样，你不是抓他吗？我抓你十个八个的，我看你怎么着。就不光是我要惩罚我的叛徒，同时我要把执行任务的人，为国去执行这个牺牲自己这个人，不惜一切代价，我要把他给救回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没错，他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哈。当然这次呢，据说是第一次，里边有一些叫做政治犯，有一些俄罗斯的异议分子被关了以后呢，这次也等于是释放出来了哈。其中一个人叫这个伊利亚雅辛啊，这个人呢是原来的反对派被最著名的那个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一个政治盟友吧，啊，他们都是反对政府的。他是为什么逮捕的呢？他是因为据说是叫做传播假信息。假信息是什么呢？假信息是有关于俄罗斯军队的。就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呢，俄罗斯方面又有一个新的法规，就是说你不能够传递或者是散播有关于比如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仗了，我们的军队有任何问题了，反战的这些情绪和言论都不许啊，如果有的话等于是犯罪。所以呢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被关到这个被关到监狱里边去了。然后呢他因为在 YouTube 上头比如说谈论俄乌战争的情况啊，批评普京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他制定的这个就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啊等等，那好多人呢因为批评普京，他们知道可能会有严重后果呢，都纷纷的逃离俄罗斯了。有人就说你在网上社区媒体上这么做法，赶快离开吧，否则的话你会关到监狱里头。他说我不，我就要留在俄罗斯啊，然后果然他就关了。他说我关也，我就是不离开俄罗斯这个地方，我就是而且还要说我想说的事儿啊。所以呢他就等于是作为一个政治异议人士吧，这次也被放了。据说原来那个纳瓦尼也在这个交换的名单上面啊，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因为他关押他那个监狱里头，他就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这次没有交换。如果要是没有死的话，有可能这个交换名单当中纳瓦尼就出狱了。
哎，他的死谁说得清楚啊？对不对？他死在监狱里，你这个东西就非常难说了。这个事儿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啊，恐怕永远没法解释清楚了。你刚才说到什么散播假消息？这一次交换囚犯当中还有一个俄罗斯人是 Alexandra Skoshchenko。这么一个女的，她干了什么事儿？在俄罗斯也被判刑啊。她到超市里面啊，去把有一些商品的那个小标签，就是写价钱的那个小标签啊，拿下来。她一共拿了5个，然后她换上了那个标签，换了一个什么呢？换上一个反战、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上面一个小标签，大概拇指般大小吧，这么5个小标签，结果就这被判刑了。当时他还在判刑的时候，他还说了一个名言，他说：“哇，这么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大的国家，怕这5个小标签，这5个小标签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媒体广泛的报道，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斯洛文尼亚，释放了2个俄罗斯的间谍。这俩人在斯洛文尼亚生活，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刺探北约和欧盟的，他们两个在当地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阿根廷人，他们在家里讲西班牙语，他们两个女儿未成年的 只会西班牙语，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俄罗斯人。当他们被送上飞往俄罗斯的飞机的时候，这两个女儿在那一秒钟才知道她自己不是阿根廷人。哦，我们是俄罗斯人啊，那我们怎么不会讲俄罗斯话呀、啊、她爸她妈妈说别着急，咱慢慢学吧啊。回去以后下了飞机以后，有一个光头，就是反正这个基本上光头的一个人在那接他们，这人叫做 Vladimir Putin 啊，抱着俩小女孩，然后后来小女孩回头跟她爸妈说这是谁呀、啊、这个闹成的一个笑话。她爸妈说哦，这是俄罗斯总统啊。这一对夫妻有假的名字啊，叫 Munoz， 这是太太，先生叫 Gish， 就以这么一个身份，这一次啊释放的俄罗斯的职业间谍当中，他们有扮成巴西学者的啊，在大学里还在做研究呢，有扮装成西班牙记者的，有电脑骇客，有洗钱的，有盗用信用卡的，盗用身份的等等啊，这么些人都被换回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是哎呀，这个2024年这个戏剧感还要应该再大一点，好像戏剧感还是不够一样。那么这就是昨天换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跟踪的报道，到时候我们再看吧。